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4年10月4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9月初二。还记得十里桃花春风和煦，还记得艳阳高照下山如碧，还记得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恍惚一眼十月就这样不期而至。十月有国庆，有寒露，有重阳，有霜降，十月那么美，那么静，那么暖，又那么凉。十月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回归生活的本心，或为快乐的过客，或为深情的归人，用心甘情愿的喜欢过随遇而安的日子。人生本无风雨，本无晴。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凉爽秋风中继续尽情感受无心安处是无香吧。可爱的中国，节选，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威的峨眉、妩媚的西湖、优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有爱将代替了愁煞，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啊。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高建群。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我什么时间有了空闲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陪母亲住一段时间，吃她做的饭，跟她拉家常，捧起一本书读给她听。这文章写了几年了，可是我始终是一个盲人，无暇脱身。前几天站在城市的阳台上，怅然地望着北方，我突然明白了，忙碌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有空闲的。你要去看母亲，你就把手头的所有事撂下，硬着心肠走，你走的这一段时间就叫空闲。这样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小城，卧铺票没有了，我于是买了一张硬座票，我对自己说，等上了火车再补。可是等上了火车以后，我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列车员两句，并没有认真地去补。这时候我明白了，买票的时候我是在欺骗自己，我生怕自己突然改变主意，于是先把票买上，叫自己再不能回头。至于到时候补不补票，我并没有认真的去想。火车轰隆隆的开着，开往山里。这条单行线的终点站就是小城，母亲就在小城居住。火车要运行一个夜晚，从晚上到早晨。火车要穿过108个山洞，这是这条支线当年修通时我第一次经过时一个个数的。我坐在火车上毫无倦意，脸上挂着一种善良的微笑，因为这是看母亲，因为在铁路线的另一头有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等着我。陶渊明41岁头上写出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的，神州大地何处是这桃花源，历朝历代都有人做琐碎考证。然而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在将这篇奇文输入电脑程序一番研究之后，却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这结论说，这桃花源说的是母体，这桃花源记表现了一种人类渴望回归母体的愿望。当人类在这个为饥饿而忧，为寒冷而忧，为无尽的烦恼而忧的世界上进行着生存斗争，他有一天会问自己，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有过那无忧无虑阳光明媚的时光吗？后来他说有的，那是在娘肚子那十月怀胎的日子。坐在火车上，在我的善良的微笑中，我突然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些事儿。我的微笑很像母亲。记得有一年，我陪着母亲在小城的街道上行走时，一位同事立即认出我们是母子。你们有一样的微笑，他说，此刻我想，在母亲那十月怀胎的日子里，她的脸上也一定时时挂着我此刻的这种微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剖析过那雨中的洋芋花微笑的原因。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一种母意的行为。洋芋花在微笑的同时，它的根部坐下果实。我今年46岁，比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大5岁。我是从40岁头上突然开始恋家的。是不是人步入这个年龄段以后，都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这里说的这种想法，直白一点说，就是渴望回归母体，渴望在那里获得片刻的安宁，渴望在那里歇一歇自己旅程疲惫的身子。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不光我不知道，我想当年陶渊明写他的《桃花源记》时，大约也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中会有那么古怪的想法。在经过10个小时的乏味旅程，在穿过108个洞之后，火车终于一声长鸣到达了小城。出站后，我迅速地搭乘一辆出租车向母亲居住的地方飞驰而去。后来我来到家门口，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有几位邻居的老太婆站在家门口等我。邻居的老太婆对我说，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天不明她就在门口等我了。母亲是河南扶沟人，黄河花园口决口的遭灾者。遭灾后，他们全家随难民逃到陕西的黄龙山，后来他们全家死于克山病，只母亲一人侥幸逃脱。逃脱后，7岁的他给父亲做了童养媳。我母亲14岁时完婚，16岁时生下我的姐姐，18岁时生下我，20岁时生下我的弟弟。我的父亲于7年前去世，如今这家中只母亲一个人居住。我已经有1年多没见母亲了，在母亲的家中，我幸福地生活了1个礼拜。我说我有胆结石，一位江湖医生说多吃猪蹄儿可以稀释胆汁，排泄积食。我这话是随意说的，谁知母亲听了，悄悄地跑到市场买了5个猪蹄儿。每天早晨我还睡觉时，母亲就热好一个。我一睁开眼睛，他就将猪蹄儿端到我跟前。母亲养了许多的花，花盆摆了半个院子，这花盆里还长着些朝天椒。我说这朝天椒如果和青西红柿切在一起，又辣又酸，肯定好吃。这句话刚一说完，母亲又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青西红柿，从此我每顿饭的桌上都有这么一小碟生菜。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1个礼拜中，我收敛自己的种种人生欲望，坐在家中陪着母亲。小城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请我吃饭。我说饶了我吧，我这次回来只有一件事儿，就是陪母亲。母亲不识字，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有一天我有了余暇，我要坐在母亲跟前，将那些世界上最好的书读给她听。我说那时我读的第一篇小说也许是普希金的《驿站长》，而此刻我就这样做了。《驿站长》中那个200年前的俄国人物悲惨的命运，此刻成为这对小城母与子之间的话题。1个礼拜到了，我得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俗物在等着我。听说我去买票，母亲的神色立即暗淡了下来，她下意识地拽住我的衣角，这一拽令我想起《西游记》中白龙马眼里含着哀求，用嘴擒住猪八戒衣襟时的情景。我对母亲说，等我的大房子分下以后，她来我那里住。母亲含糊地应了一句，我还说父亲已经去世，脚下纵有1000条路，但是没有一条能通向那里，因此我纵然有心也是无法去探望的。不过母亲还健在，我是会时时记着她，时时探望的。热爱自己的母亲吧，朋友，这是一个失去母亲30年的人在对你说话。这段话是一个叫卡里姆的前苏联作家在他漫长漫长的童年中说过的话。此刻在我就要结束这篇短文，在我就要离开小城的时候， 这段话像风一样突然飘入我的记忆中。由这句话延伸开去，最后我想说的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有母亲，那么你不妨抽匣去看一看，世界并不因你离开位置的这段日子而乱了秩序，而你会发现这段日子你做了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过年，作者朱红。年是什么？长安人没有谁会纠缠此问题，只知道过年是一种风俗，一种传统，一种春的庆祝，也许还是一种仪式，有神圣的意思，已经深入灵魂，谁能拒绝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呢？小孩图其热闹，早就问爷爷奶奶什么时候过年了。进入腊月，大人便一声紧一声地慨叹过年，并为之准备，做新衣，买新帽，满墙擦门，试窗，拆洗被褥，祭灶买菜，杀猪鸭面，剪窗花，贴楹联，气氛越来越浓。除夕到了，天下一片融合与喜悦，各户的主妇都在为正月初一至初五的过年蒸馍并煮肉，南烟融天，香气飘空，鞭炮之声零星的响着，不过听起来像东西串联，南北呼应，为一场雷鸣海啸而酝酿。往往是在下午，必有家长捧着祖灵的牌位或照片，携其子孙到坟上去点香烧纸，请祖灵回家一起过年。迎归祖灵，把牌位或照片置于堂屋方桌的正位，献上水果和糕点，一日三餐先给祖灵献上，之后自己才吃，当然还要点香敬烟敬酒。除夕是真正的辞旧，守岁是真正的迎新，于是家庭成员就围坐一起共度此刻的温馨。儿行万里路，女赶千里道，一定要参加这样的团聚，实际上是感谢神给了今年一个平安，并祈求神的保佑再给来年一个平安。包饺子是除夕的插曲，但看电视却是过年的陋习和恶俗，甚至是守岁的搅局。不过生活是变化的，过年也允许变化吧。燃放鞭炮的原始意义在驱鬼，一旦鬼遭驱便能安宁，也就可以享受欢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此秩序都是正月初一的凌晨之后燃放鞭炮。唯物主义的大部基本上粉碎了鬼的观念，然而燃放鞭炮的形式仍得以保留。社会开放以来有了夜生活，也得意了，遂好在除夕晚上0:0的瞬间燃放鞭炮，不过其意义已经转化为追求热闹，心理释放，鞭炮之阵激进狂响。一年的第一个月为正月，正月的第一天为元旦，足见正月初一的重要。家庭至贵，于是纯粹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活动就安排在此日。 小孩先给爷爷拜年，再给奶奶拜年，再给父亲拜年，再给母亲拜年。他也会一一得到相应的压岁钱，蹦蹦跳跳高兴而去。仅仅拜年一举，也折射了家庭的伦理，长者为尊，男性为尊。此日尤要大吃大喝，不过先敬祖灵，之后长者坐上席，幼者坐下席，嘱咐照例忙于烹饪。到初二才有亲戚的往来，不过多是这个家庭嫁出去的姑娘回来看望父母，随之而至的是其子女要给舅舅拜年的，晚一辈的是姑姑，长一辈的为姑奶奶。也许姑奶奶的父母已经逝世，不过姑奶奶仍会回来，他们终生都惦念着自己成长的老屋。姑姑还年轻，然而也常念着即使有一天他们也变成了姑奶奶，也仍要回来的。初二显然是家庭活动的扩大与延续，这也表现了家庭的价值。初三初四是众水交汇，既有亲戚的走动，也有同学同僚同志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拜年，城乡之间阡陌纵横，身影如流，以持各种各样的礼品，包子糕点、食用油、水果牛奶、核桃蜂蜜、茶叶烟酒、冬虫夏草、花篮灯笼，为过年能抛出花团锦绣，并给天下涂抹一层艳丽的颜色。初五也还可以相互看望，不过此日算是过年的结束，习惯于以家庭为单元活动，一般是上午吃臊子面，下午吃米饭，菜有荤有素，满桌为盛。照例先要给祖灵献上，之后自己才提住动筷。用餐结束，家长会捧着祖灵的牌位或照片，携其子孙到祖坟上去，点香烧纸，送归祖灵，并祷告在冥府的生活如愿。接着站起来，展一展棉袄，环视四野，只见冰消雪融，天炫红霞，碧有润泽，小草萌发，绿色尽察其无，遥望其有，若隐若现的。家长忽然会严肃冲脸，告诫子孙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呐。过年为大节，灌注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可惜过年已经为城市化所裹挟，其不得不演变，有的文化元素生成了，有的文化元素消逝了。少陵园上是我曾经过年的地方，那里有哺育我思想与感情的祖居和祖坟。2011年，它被完全移平了，想起来我就伤感。盛一碗人间烟火，作者严群。流光总一把人抛，不知不觉春天的大幕就大张旗鼓地拉开了，满眼的新绿和姹紫嫣红让人目不暇接。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几个友人相邀一起去吃饺子， 我以为他们要去本地招牌小吃店长安家瓦饺团店，上车后才知去的是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渡街半南2公里的渡回村。我们的车像只黑色的大鸟，扑扇着翅膀，沿着阳光雀跃的子午大道一路飞驰。出市区后，视野瞬间被拉长拉宽了。春姑娘长袖善舞，用她的丹青妙手恣意挥洒，仿佛一个七彩锦扇哗啦一下迎风打开，斑斓色彩四处流溢。天空是那么的高远湛蓝，原野是那么的广阔丰盈，缓缓地扑向远方。和煦的春风顺着车窗吹进来，亲吻着面颊，一路行来，山河锦绣。真想以春山为尊，春水为酒，繁花为馔，饮食十分春色。车上有人慨叹，文人凑在一起，个个能说会道。大约行驶了6-7公里，我们就进了渡回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渡回扎营和安葬之地，后人为了纪念渡回，将此地命名为渡回村。可惜渡回墓在文革时期被平毁，成语结草坑回的典故就来源于此。村南不远处是去年4月开放的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再向南就是巍巍终南山。近几年，长安区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民富村美产业兴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村子里水泥铺设的路面光滑整洁，路两旁统一栽种着行道树，春花摇曳。已是午饭时间，一些村民端着饭碗，或蹲或坐在自家门口，边吃边拉家常。我们的车子拐进一个巷子，正要问王选信老师家在哪儿，只见一个穿红衣的中年妇女喜笑颜开地指着斜对面一户人家说，今天小梅家打饺团招呼人，谁想吃了就去呀。顺着女人手指的方向，我们走进一个2层楼的宅院。原来小梅是王选信老师的妹子，据说饺团打得相当好。王老师每年都要邀请长安一帮文友吃回饺团，只是近3年因为疫情大家没来。陆续有文友进屋，大家坐在院落喝茶聊天，其乐融融。梅姐和一个老妇人在厨房里正热火朝天地做着各种吃食，不大功夫7碟子8碗就端上桌，凉热搭配，荤素相宜。大伙儿对着厨房忙活的两人喊道，甭弄了，我们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吃饺团，别饺团还没吃肚子就胀了。梅姐乐呵呵地回应道，不弄了，你们先吃点，我这就打饺团。油泼辣子油泼蒜，辣辣个吃一碗饺团。关中人爱吃饺团是出了名的，尤其在天冷时能有一碗光滑如玉、酸辣可口的饺团，那种味道定能让人回味无穷。事实上，一碗饺团的背后是一段食不果腹的日子。在关中农村生活过的人，尤其老一辈都知道，饺团是哄肚子的饥荒饭，俗称哄上坡。在缺衣少食的年代，为了让下地干活的男人吃饱有力气干活，经常给他们吃饺团，结果架子车还没拉上坡，裤带就松了，因为饺团不耐饥。尽管饺团与饥荒和苦难相伴， 只有随着富裕和繁荣重现在城里人的餐桌上。吹嘘的左明星老师指着热气腾腾的厨房问我和英子姐会不会打搅团，我俩都摇头。他说搅团打得好不好主要看女人屁股拧得欢不欢。话糙理端，细想起来还真是这个理儿。怀着好奇心，我俩钻进厨房取经，先从和面水学起。梅姐说搅团要好吃，讲究粗细粮搭配，一般以包谷面为主，以小麦面为辅，至于比例没有统一标准，纯粹根据个人口味定。梅姐说为了防止产生小疙瘩，她一般是先把面粉倒在一个大盆，然后一边往里添水，一边迅速地用筷子搅动，直到搅成稀稠适中的糊状。面水和好后静置，等大铁锅里的水烧开，就可以打搅团了。搅团要好吃，最好是用柴火灶台，一是柴火火不旺，不太会煮糊，二是用大铁锅方便搅动，越搅越筋道。水烧沸后，将糊糊倒入锅中，不断的搅拌，并且要注意锅内糊糊的浓稠度，若过稀则要一边搅拌一边均匀的将包谷面撒入锅中，搅拌时注意最好朝一个方向，若过稠则在搅拌时要加少许水。要想口感润滑好吃，关键在于一个搅字，搅的次数越多就越均匀，做出来的就越好吃。梅姐边操作边给我们讲解，她不时用长把铁勺在锅中舀起一勺，高高的提起来，稍稍倾斜，黏糊的面浆便顺势而下，如丝般绵长，玉般凝透。随着不断的搅拌，糊糊咕嘟咕嘟冒泡后，调小火，盖上锅盖焖大约10到15分钟，搅团就算做好了。真正做好的搅团吃到嘴里是顺滑的，不是黏黏的，沾到容器上一冷却一揭就下来了，否则就是没熟，得多焖一会儿哦。梅姐说搅团的汤料汁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姜水菜汁，一种是把大蒜捣成蒜泥，然后依次加入盐、鸡粉、干辣椒面、白芝麻，最后用热油泼上。搅拌均匀后，根据个人喜好加入醋，喜欢香油的再加入几滴香油。配菜最好是炒韭菜，也可以放点白水煮好的青菜等。一团黄灿灿如玉似的搅团滑入雪白的瓷碗中，浇上喜欢的料汁儿，再加上一块头春韭或青菜，这黄白红绿瞬间相映成辉，端到桌上光是看一眼便让人垂涎三尺。一碗又一碗搅团陆续端上桌，有人坐着吃，有人站着吃，初选老师和明星老师竟然端着搅团碗蹲在门口吃，并宣称这才是吃搅团的正确姿势。看着我囫囵吞枣的吃搅团，有人当下就给我指正，搅团要沿着碗边开始，夹起一块汤里一撩，再送入口中，这种吃法叫水围城。热搅团盛于漏筛里，搅团便通过漏筛底上指甲盖大的孔漏入水盆中，变成小蝌蚪游进水里，再呛好浆水就变成了浆水鱼儿。打好的搅团在案板上放凉，切成麻酱块后和鸡蛋、绿菜、臊子肉烩在一起，冷醋一激，放进辣椒和盐，就是一碗烩搅团。小时候家里打了搅团，最期待的一口就是粘在锅底的面糊呱呱。搅团出锅后，灶膛里尚存的温度将糊在锅底的那薄薄的一层面糊焙干，伸手撕下一块，咬在嘴里嘎嘣直响，比现在的锅巴还香脆。 一碗搅团下肚，撑得人肚耳圆。看见有人端着凉拌鱼鱼，甚是眼馋，索性再盛上小半碗解解馋。十几个文人围着两张拼接在一起摆满饭菜的方桌，边吃边聊，不时有邻里乡亲进院给我们热情地打招呼。那只乌黑的猫咪安静地在院里来回踱着猫步，春日的暖阳洒了一地金辉。那个下午，我似乎回到了童年的时光。村里过谷会，各家各户都拿出最好的吃食招待亲戚般热闹。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只是一张嘴巴，还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杜回村的搅团真香啊，让我感觉到香的不仅是搅团和鱼肉，还有一群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的人们。清风拂山岗，作者严群。壬寅年暮春初夏，和几个友人驱车去蓝田县游玩。据说这里的乡村文化旅游和民宿独具特色，能让人在山水田园意境中体验返璞归真的感觉。位于九间房镇的峪口村便是个网红打卡点。看过电视剧《妆台》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剧中人物二代带着雕菊花散心的场景，他们去的地方就是九间房镇。早就听说这里的荞麦花海美丽又壮观，随同的一位友人是蓝田籍人，在他的引领下，我们把车停在峪口村口，步行去观看荞麦花海。沉积的夜雾从山卯中丝丝缕缕升起，在山顶与云团裹缠在一起，仿佛美女腰间环绕的白色薄纱，曼妙又轻盈。不时有长尾巴的七彩锦鸡扑棱着翅膀在草木中飞过，喜鹊清脆的叫声如眉毛划过山岗。层峦叠嶂的大山愈远愈淡，最终与青灰色的天融为一体。低处的河流仿佛一条玉带蜿蜒曲折，放眼望去，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紫的，一丛丛、一片片，大自然巧夺天工，无论目光落在哪儿，都是一幅生动的油画。天空辽远，云朵如蚕丝，似乎粘着云天之下的万事万物。有人指着眼前层峦起伏的群山问我，你知道这些山的名字吗？我满脸疑惑地看着他，不就是一片大山吗？怎么每座山还有名字？他说，当然了，山和人一样都有其名，遇见了就要想法记住它，不能淹没在时间长河中。顺着村口新修的观光沥青路，爬过几个 S 大坡，就到了荞麦花的观赏地。红灰对半的观光路像条带子一直向前延伸，路两边是大片竞相开放的荞麦花。三叶瓦盖个庙，里面住个白老道，这是对荞麦花的朴素写照。白如玉兰，粉若桃花，远远望去一片粉白， 如梦如幻，恍入仙境。据说今年以来，九间房镇峪口村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周边配套设施，将旅游观光、休闲与农耕体验融合到一起，建设了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荞麦博物馆，打造具有蓝田地域标志的荞麦茶、荞麦和乐等品牌产品，使游客有观赏、有体验、有消费，从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漫步在布满荞麦花的山岗间，迎着湿润的山风，一个长久以来都没有忘记的梦境涌入心怀。同样的暮春初夏气息，令人无端有些兴奋与欢喜。不远处的农田里，各种植物的混杂味道交织着不断漫上来，狗尾草毛茸茸的尾巴到处都是。我时常在夕阳中和它们凝神相望，人世的炙热与浓烈，就藏在光线中的那一圈金边上。人如蝼蚁尽飘渺，山河难尽尘中草。中年的我渐渐懂得，生活其实就是用一两分的甜去冲淡那八九分的苦。生有热烈，藏于俗常，我乐意用细腻和真情对抗人世的粗糙和喧嚣，努力珍惜每一个当下。观赏完荞麦花海，有人说带我们去不远处的玉山镇洞宇村拜访一位高人，他的中学语文老师李静。他说李老师不仅德才双全，桃李满天下，还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怀着好奇，我们一行来到了李静老师的家。这是一个古朴大气的三层宅院，坐落在洞宇村偏西南地段，设计独具一格，不同于其他农家小院。推开院门，甬道两边被隔成各种整齐的矩形方阵，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李老师和他的爱人正在菜园里为孩子准备返程带的时令果蔬，见我们进来立即热情相迎。交谈中得知，李老师曾在蓝田县从事语文教学多年，后到省上改行做行政工作，直到退休。朋友说李老师博学多才，幽默风趣，而且左右手均能写得一手遒劲有力、洒脱自如的板书，深得学生喜爱。如今退休还乡，依然没闲着，他把自己的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四季有花，三季有果。李老师热情地带我们参观自己的宅院，那些盆栽的果木和花花草草达几十余种，许多都是十分罕见的品种，它们整齐地排列在庭院的边边角角，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一样。西瓜、羊角蜜、绿宝石甜瓜、糖心苹果、海棠、梅李子、猕猴桃、苹果、乌梅、黄金杏、苏梨、大樱桃、板栗、枇杷、纸皮核桃、绿玫瑰。李老师给我们津津乐道这些瓜果的种植经验和嫁接技术，让我们一行人大开眼界，仿佛走进了一个植物王国。三楼的露台撑着一顶小帐篷，护栏上摆放着十几个漂亮的太阳能庭院灯，窗台下还有一个小型的自制喷泉。李老师说这是他为自己独处时打造的地方，劳作一天，晚上可以坐在这里喝茶赏花，听音乐，看漫天繁星，感受大自然给人身心带来的愉悦。
他说，老龄化是我们国家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人至晚年，过一种寄情山水的田园生活，营造静谧恬淡的自然氛围，让自己渐渐老去的心得到滋养，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社会添负担，这也是一种贡献。心中无欲，草木葳蕤。选择了去花草间清修的人，必然带着颗芬芳的心。短暂的驻足与交流，这位博学儒雅、醇厚善良的老先生，让我的心掀起阵阵涟漪。站在先生宅院的楼顶露天平台上，极目远眺，四野开阔，群山环绕，绿荫如碧。周末的河东岭上游人如织，有的搭着露营帐篷，有的架着烧烤炉子，有的牵着爱犬四处溜达。微风轻拂着面颊，偶尔有成群的燕雀从空中飞过，清脆的鸣叫声让人神清气爽。这些年仰慕山居生活的我，在终南山甚至秦岭深处看过不少别致的院落，大多充满禅意，给人一种人世清流的感觉。但李老师的这个宅院最别具一格，它既有挥墨设砚的静逸气，清婉淋漓的水气，也有梨花入锦兰的人间烟火气。它仿佛给我的内心打开了一扇门，让我发现了久藏心中的桃花源。原来生活不是非此即彼，它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各有其美，相互成全。想起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前行者》，里面有句台词大意是，如果世界上没有苦难与痛苦，幸福也就失去了意义。我想他的意思是，幸福被懂得是需要一种视角。由此可知，对待生命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所有的崇高和伟大，或许都起始于微小之中。寻觅和珍藏一些微光，让心清爽明亮，犹如在这个世间举起了一盏烛火，照亮自己，也照亮身边的人。你给我一世避风的港湾，作者杨澜。夜依然安静，隔着窗，你节律均匀的呼噜声隐隐入耳，是那么熟悉又亲切。不用看，我都知道此刻你脸上的表情以及每一道皱纹被挤压后的走形。你的睡容总是那样憨萌，曾惹我无数次禁不住的想要去吻。月光如水，隔着玻璃窗流进我手中的杯盏，遥望天边的那轮明月，清亮典雅，明净如初。恍然间，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初遇时的你。秋风微凉，从窗口飘了进来，桌机上的那盏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走失了温度，隔着杯盏向指尖传递着微微的凉意。茶炉上那把今年的紫砂壶已蓄满了水， 水在升温的过程中滋滋作响，在安静的月夜里与你节律的呼噜声交织在一起，细听起来像一首意味深长的曲。浸泡过的茶虽然越冲越淡，可舌尖上仍渗透着一抹细细的回甘。品一盏茶，就像啜饮自己的人生。我们之间的情谊是浓了变淡，淡了又浓。回忆是另一种方式的相逢，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犹如一个短暂的梦，或只是一个转身。遇见你也许是上一世的轮回，前世如若不是你赋予我，那便是我欠于你。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走散，那就意味着所有的债已经全部偿还。没有忘记当初的约定，至少也要相随着走上半个世纪。如今刚刚才走了二分之一，说好了永不厌弃，可你脸上的笑容如昨，却多了一抹苍凉的滋味。我以为时光只改变了我，没想却同样也沧桑了你。20年前，我满怀对你的绵绵爱意，孤身之影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只为兑现与你一起携手共赴红尘的那个约定。然而岁月迢迢，晨露漫漫，我们曾经共同储存下的那些暖，还够不够抵御余生路上的风寒？人生如水上行舟，风扰雨侵在所难免。所幸遇雨时，你总会为我撑起一把伞，淋湿了你而安然了我。风浪来临时，我会像一只惊慌的小鸟，蜷缩进你温暖的臂弯。疾风骤雨的时候，我们的小船也曾飘摇跌宕，但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联手撑高，最终都能平稳前行，没有被风浪打翻。可是红尘滚滚，尘烟弥漫，有谁不会被这尘世的烟雾所呛，迷离了双眼？幸好有你。我要是累了，你总会默默地替我来扛，迷失的时候，你总能帮我找回航向。而你要是走失了，我会站在原地将你凝望。如果你不小心受了伤，我也会以温柔为药为你疗伤。20年何其漫长，我们的女儿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成长为一名为追求自己理想而奋斗的热血青年。你的工作热情与生活激情始终是她成长路上的标杆，而我是你们回家路上远远望见的那个暖。20年又何其短暂，只是一个回眸、一盏茶的时间，从不松手的你，让我永远都眷恋你掌心里的温暖。韶华虽逝，岁月未老，如今你我均已尘霜满面，时间洗却芳华，积累起来的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情感。在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莫过于我，而最知我的也只有你。无需甜言蜜语，只愿继续与你一起在月夜下对饮， 无论杯盏里盛的是茶是酒，是苦是甜，只要有你作陪，我都会饮得心甘情愿。人生短短不过百年，这个世界上伴我一世情长的是你，能随你在风雨中前行的一定还会是我。此时此刻，想给酣睡的你说一句，谢谢你给了我一世避风的港湾，愿我们往后的生活就如你此刻的梦境一样香甜。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金秋吉祥，我们下次再会。